我们讲到319页，那其实这边都是从须菩提这个起始的这件事情而引起的一些问题啊。那主要就是对于这个在世俗地这边呢是没有办法达到平等，所以才会被呵斥。所以这边呢其实都是在讲实相。那所谓的实相呢并不是只有涅槃才叫做实相。这个实相呢其实也就是这个世俗的一个真相。世俗的真相也就是实相。所以如果把世俗当成是一边，然后实相当成是涅槃另一边，那两边对立起来，那这样的一个之间是不圆满的。好，那我们看319页，那这边呢就是从善恶是平等这方面来讲的。那这一段经文呢，然后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若须菩提，入诸邪见，不到彼岸；住于八难，不得无难；同于烦恼，离清净法。汝得无争三昧，一切众生亦得是地。其施汝者，不云福田；供养汝者，堕三恶道。为与众魔共一手，作诸劳旅。如与众魔及诸劳恼无有益，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谤诸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乃可取时。好，所以从这一段文，其实在须菩提以须菩提为主的这一整段文当中，应该是属于这一段文是最难理解的。那为什么说这一段文是最难理解的？因为这边讲到说这个入诸邪见，那当然就不到彼岸，彼岸就是涅槃。那如果住于这个八难，八难就是八无暇，没有修学佛法的一种困难，没有时间修学佛法，所以竟然住于八难就不得无难。那如果与烦恼在一起，那就是离清净法。那如果你认为你得到无争三昧，那其实一切众生也得到这个无争三昧。那不思你的人，不是你的人呢，那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成为福田的。那供养你的人就会堕三恶道，那你是跟众魔所做是一样的，所以跟众魔还有这些尘劳就是俗物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而且你对一切众生是有怨心的，乃至是这边是讲佛法众数就是身啊。那如果谤佛法，那不入这个身数呢，那终不得涅槃，这灭度就是涅槃了。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像这样，那你才可以取死。所以如果从文字表面去看，你会变成这整个全部都是反面教材，对不对？那要成为反面的，你才可以取死，那不就变成是这种跟我们一般所理解到的这个知见是完全是反过来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借由这个古大德的一个著书，才能够了解这一段到底是在讲什么。所以这边讲到说，入诸邪见，不到彼岸。那我们看一下这个320页。那先看罗什的一个解释。那罗什是说，下面这段文呢，其实是要说明他没有达到平等。那既然没有平等，所以就没有办法超越这些众类，就是过患。 所以才会说入邪见诸八难同烦恼这些话，也就是要据此重恶，据此重恶，那就等于违背众善。那这个深造这边讲到说，彼岸这个入诸邪见不到彼岸的这个彼岸呢，指的就是实相岸。那迷惑的人呢，就会以邪见是邪，那彼岸是正，就有邪见的这种对立，所以他才会想要舍邪，然后去彼岸。但是邪见跟彼岸，他们的本性，也就是他们的当体，其实是没有差别的。那既然没有差别，为什么要舍邪而心彼岸？所以说，以入诸邪见不入彼岸，才可以取实。那这个入诸邪见，就我们看一下注脚五六二。注脚五六二，我们看这个刮胡一啊，刮胡一这一边讲到说，这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呵斥呢？因为就是人以邪见跟正见为恶，那彼岸跟此岸相违背，所以现在呢主要是说明入诸邪见，那邪正不恶彼此是没有差别的。那如果能够达到不二平等，那邪见就是正见，不到彼岸，那其实就是到彼岸。那话是这么说，但是还是有点不是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刮胡二，刮胡二，我们从倒数一二三四五第五行，从倒数第五行来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圣义地观，就是实相观来看，所谓的入邪见，并不是误入邪见的意思。所以，什么叫做入邪见呢？就是了解邪见的理，这个理就是真理，也就是当体，也就是本性，也就是邪见的本性，能够见邪见的本性才叫做入。所以误入邪见的一个真实理性，那自然就不需要到涅槃彼岸。所以一般声闻人呢，他不了解诸法的一个平等理性，以为邪见是留在生死此岸的一个动力，所以他要取这个无诸执着的一个正见，那才能够到达涅槃的彼岸。但不知道说把邪正看成对立体，那是不能够到达涅槃彼岸的。所以这个彼岸我们说是涅槃啊，那其实这个涅槃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涅槃也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那诸法实相它有没有离开诸法？没有。所以当我们从世俗的万法，世俗的诸法当中去了解到它本性就是这个实相没有差别的，那这样还有没有另外一个诸法实相可得？重点就是因为我们的执着，然后才会产生这些差别。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差别，它本身就没有一个定向的话，那还有没有另外一个清净法可得？那并没有的。好，所以就是在这一段文呢，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善恶这一边，这些呢，深造说他全部都是这种思想，从反面来谈，然后顺于这个实相。所以他说希望这些通心君子，就是内心通达的人，然后要知道这当中的一个深奥的义理，那前期自以为是的这种定向，不要落在这种定向当中。所以你看这个道生说，因为上面就是讲说六，这个以六师外道为老师的话，那六师所做，你随他所做，那当然就会堕恶道嘛，对不对？所以这边 道生这边说，如果师邪见师，以邪见师为老师，你这样去学，那就是入诸邪见。那到彼岸呢，本来应该是有正见，但入邪见的人就没有办法到达彼岸。这是一般这种正面的思维就是这样，如果你是邪见的话，是没有办法到彼岸的。要到彼岸，那一定要有正见。但是这边的道理是讲说，如果我们能够了解邪见的一个真理，那才叫做入。那既然入了这个邪见的真理，这个真理也就是实相，也就是空性，那就是彼岸。那如果能够去除执着，然后体证空性，这就是彼岸。那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彼岸可以让我们去？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个此岸跟彼岸把它看成是二分法，是对立的。那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的。那接着一样就是住于八难不得无难，这意思也是一样。我们先看深照这边所讲的，如果见到这个八难，认为是真的八难，那他一定会想要舍八难而追求这个无难。所以如果不能够以难为难，就是不以难为难的话，那才能够住于难。所以就是虽然是在这个八难，但是八难呢，其实也是一种因缘所成就的。那既然是因缘所成就的，那它的体性就是空性。所以如果了知八难其实没有这个实相，没有定相，那能够契入于这个空性的话，那这样就不会把这个八难看成是有一个实在的八难，那也不以无难为无难的。就是当你了解八难的一个体性是空性的时候，那你也不会去追求说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八难在那边等你，然后你要从这个八难然后趋向于无八难这样，所以才会说不得于无难。我们看注脚五六八，注脚五六八呢，这边第一行后面就讲到说，善机呢就是以为自己是离于八难，离于八难。那八难我们就知道说，它是有三恶道，还有长寿身、长寿天，然后还有这个四肢变冲，还有六根不具这些种种，就是离开这些这八个没有办法修学佛法的一个障碍。那这边就讲到说，这边就是以为难与无难是恶，所以现在是通达八难就是无难，所以才说住于八难。那如果不见难，当你不见有一个实在的难的话，那当然也就没有一个实在的无难可得。所以如果把难跟无难当成是恶的话，那你就会觉得有可得有可舍，对不对？那如果这难跟八难呢，他们有没有一个实在相？其实是没有，他们是相对法，他们是相对法。如果你知道这个八难呢，他没有实在的八难，那既然没有实在的八难，那从相对来讲就没有一个实在的无难可说。所以也就是说，一定是有长才有短啊，那如果离开了长就没有短可说了，所以这个短它也不是实在的短，是相对于长。好，那我们接着来看321页，这个同于烦恼离清净法。那深照这边讲说，如果能够误解烦恼非烦恼，就是烦恼它不是真正的一个实性，所以叫做非烦恼。所以就是随恼而尽，就是在这个烦恼当中呢，能够了知这 当体它就是清净的，就是本心净。那如果以这个清净为实在的清净法，认为有一个清净法可得，那你虽然在修学这个清净法，那其实你还是在这个烦恼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五七零，注脚五七零在瓜湖寺，瓜湖寺就是老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这边有讲到说烦恼是菩提。那烦恼是菩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在大智度论里面讲说，只要是因缘生法，那它就是没有实在性。所以说缘生无性，无性就是空，就是这种意思。所以没有实在性，那这个缘生法呢，你不可以说它是从哪里来的，它不会从三世十方来，就是从时间跟空间来讲，不可以说它从某个地方来，或者从哪个时间来的。那因为一切法它的定向不可得，因为它没有实性，所以定向不可得。所以说一切法入于汝，那这个汝呢，就是真汝，也就是真实。所以如果不得是无明的定向，那就是智慧，这个时候就不名为愚痴。所以了知无明没有定向可得，无明也是因缘而成，那只要是因缘而成，就是没有实性。那当知道说诸法本性无实性空性，那这就是般若慧。所以这就是般若慧现前，那般若慧它就不名为愚痴。所以愚痴相跟智慧相是没有差别的，从体性来讲是没有差别的。那愚痴的实相就是智慧，如果取着智慧，那这个就是愚痴。所以这边接着说，诸法如入法性当中呢，它是没有别异的。那愚痴的实相就是智慧，如果分别着此智慧，那就是愚痴。所以愚痴智慧怎么会有差别？所以这样我们看下两行，也就是说，如来或从垢法去说净，或者是从净法去说垢。那什么叫做从垢法去说净呢？也就是说不得垢法，不得垢法性。也就是说这个垢法它有没有一个垢法的一个实性，并没有的，所以说不得垢法的实性。那何谓净法说垢呢？当你去贪着清净法，染着清净法的时候，或者是执着这就是清净法的时候，那其实就是垢法。所以这就是智论所说的愚痴的实相就是智慧，取着智慧就是愚痴的意思。所以一般人不知道说佛在说法都是随意说法的，那以为佛所说的这句话那就是就近的离去，只知道说看在这个言语相，只看在表象，而不知道这表象当中的一个真实意趣，那才会产生这样一个对立。那这边讲到说，如只知道烦恼即是菩提，而不知道说取着烦恼，取着菩提就是烦恼，那就是不知道佛这个随佛说法它的一个究竟理趣是什么。所以如果能够通达性空，空性那般若现前，那还有烦恼可以说吗？那就是没有烦恼可说了。因为烦恼跟这个智慧其实也就是假立而有的了，假立而有的。那如果从它的体性来看呢，那并没有这种假立的一个相对待。不过如果误解烦恼就是菩提的话，那就是颠倒了。好，所以这边说同于烦恼离清净法也是一样哦。虽然好像我们在烦恼当中，但是烦恼本净啊，烦恼本净。所以这边讲说是以同恼而离净者，那这才是常净。 也就是说，当我们了解说烦恼它的一个体性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常净呢，这个常净并不是相对于这个染污而讲的，这个常净呢是从不二，是从不二，从毕竟空去做说明的。好，我们看322页。所以这个道生这边也讲说，入邪见，那就是在八难当中而生。这样的话呢，就没有烦恼不起，也就是烦恼就会升起了，就被烦恼所牵引了。那这样就不得自意之，就是没有办法离烦恼，那就会离清净法越来越远。那这边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住在八难的真理当中，那心与烦恼呢，心与烦恼是相契合的，那才是净。那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另外一个净可说，那也没有净不可离。好，接着我们看汝得无争三昧，一切众生亦得是定。那汝得无争三昧呢，这边罗什先说明无争它是有两种意思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以三昧力去保护众生，令众生不起这种争心。那第二个呢，就是随顺法性，然后没有违背法性，也没有争论。那这边讲到说，这个须菩提呢，他就是自以为深达空法，所以无有伪真，但现在他却不顺偏等，所以讲这个无真呢，那就是跟众生没有差别。那这个深造这边就讲到说，善集跟众生的一个本性其实是同一的。那既然同一没有差别，那为什么要说善集独得而众生不得？所以这边就要说明本性其实是没有偏差的，就是没有差别的。那须菩提在五百弟子当中呢，他是解空第一，常这个善顺于法相，没有这个争论。那内境呢没有争，外又善顺群生，众生的心令没有争讼，所以他得此定才名为无争三昧。所以这个无争三昧，我们来看一下演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解释。我们看第二行，这边讲到说，如果自己以为得到无争三昧的话，那其他的众生呢，其他的众生是从来没有得到的。那如果从这个差别相来讲呢，确实是这样，因为无争三昧就是在经里面是明明白白说须菩提得无争三昧的。那如果众生没有去修学的话，那当然就是没有，那这是从差别相来讲。但如果把自己跟他人看成是对立的，那得跟不得看成是悬殊的，那就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它就是有违背平等的一个精神，违背平等的意识。所以如果从平等来讲，自他呢是不二的，那须菩提跟众生呢，他们的体性是同一的，那哪里可以说只有你须菩提一个人得到，那其他的人没有得到这个无争三昧？所以现在讲不得同得，得同不得，或者是得不得不二之，它是平等的。所以就是从平等上来讲，那如果你说你得到无争三昧，那其实一切众生都得此无争三昧，所以你并没有高人一等。所以所谓的无争三昧呢，从理性来讲，就是通达一切法的一个平等性，所以在法性当中是没有伪真的。所以从这个理性来讲，其实没有差别。所谓的无真，其实就是通达这个一切的法空性。那其实有差别，在差别哪里呢？就是本性境跟离垢境的一个差别而已啊。那如果我们不站在离垢境的角度，我们站在本性境的角度，那其实不管是凡还是圣，同样都是清净的。那这是从理性来讲了。 那如果从事相来讲，那确实是须菩提得无真三昧，那众生是没有得无真三昧。所以其实还是要从理跟事分别清楚的去做说明。那从事相来讲呢，就是慈悲一切的众生，那不但自己不与他人争，那也不使他人因为自己而起烦恼，生起不必要的一个争论。那佛为什么要去赞美须菩提？他是得无生三昧当中最为第一，因为在经里面有讲到说，须菩提住在这个虚空地。那这个虚空地呢，也就是从理性来讲的，就是一切法的一个平等性，也就是法空性，也就是虚空地。那他因为就是住在这个平等心当中，所以从外相来讲，如果有众生嫌弃他站着，那他会终日坐着不会站起来；那如果有众生嫌弃他坐着，那他会终日没有。他说，如果有众生嫌他坐着，那他就终日立不移处，就站在那里啊，对啊，站在那里不移动。所以能够做到这种事项，从事项能够做到这样，那主要是因为他提证的这种法空性，所以他才说他住于虚空地。所以这是不与人争的精神，所以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所以佛才特别去赞叹他。好，接着我们看323，接着就是解释这个其施如者不明福田。那这边僧肇说，我受彼施，我接受他人的布施，那令他人获得大福，所以才名为福田。但是这边说由大观施啊，这个大就是身啊，这个大就是身。如果身而观之，就是彻底的来看啊，彻底的来看呢，这个你我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彻底的来看，就是从这个法的一个本性去看，而不是从法的表象去看，因为法的表象只是一种幻象而已，因缘的幻象。那在这因缘的幻象当中，它有没有一个实在的定向？没有。那既然没有实在的定向，其实它就是空性，所以你跟我的本性是没有差别的，同样都是空性。那既然同样都是空性，没有你我的差别，那到底谁是修福的人？那谁是成为功德田的人？所以从本相没有差别来讲，还可以去分别这个谁是福谁是田嘛，就没有办法了。好，那这边接着讲说，供养如者堕三恶道。那这个供养如者堕三恶道，这边僧肇说，忤逆的一个损害跟供养的一个利益，我们一般的理解他们是有差别的，对不对？一个损一个利嘛。但是一样，如果这个深彻的去观察，其实他们是正起啊，就是平等相同的，而且是没有差别可说。所以如果照忤逆，也不是说照忤逆的，若忤逆的实相，若忤逆的实相会堕落，那供养的实相应该也会堕落。但是这个从实相来讲，它有堕落可说吗？并没有的，因为实相它就是无相，没有生灭可言。所以从实相来讲呢，并无所谓的堕落跟不堕落可说了。好，我们看一下325页。所以其实这边也可以用一种另外的一种思维去想啊，另外一种逻辑啊，是不是我们修布施就会得到福田？是不是我们布施就会得到福报？ 看心态，什么心态？要平等。布施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定会得到福报？那一般我们一定讲说，这个施业得福果嘛，对不对？施业得福果，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理则啊。但是在这当中，对于布施的对象是不是也要去分别？一般我们在讲布施呢，它有从心、有从物、有从田这三方面嘛，对不对？那这个心呢，就是有你是慈悲心还是恭敬心嘛？所以田就是对象，那对象也是它是敬田还是这个悲田嘛？那所谓的敬田就是属于值得尊敬的父母师长，这些都是敬田。那如果悲田呢，就是那个孤苦的人，值得怜悯的，这是悲田。那物的话，就看这个东西的一个本质啊。所以从这三方面呢，才去分别说那布施的功德是大还是小，这是一方面的说法。但是从对象来讲，就是说，一般是要讲说你要布施，然后对他人有利，那才有功德可说。但是如果我们布施的对象他是一个像他是一个吸毒者，那我们布施他毒品，那有没有功德可言？没有。所以变成说同样是布施啊，是不是我做了布施一定会有得到这个福报？其实并不是的。所以在325这边呢，延培法师这边的12345第五行，这边也讲到说，如果供养世间罪恶深重的人，那其实是没有福报的。其实不止没有福报，还有罪业，那就叫做助纣为虐。那这边就讲到说，这个为什么说供养你不名为福田？因为供养你，也就是等于供养这个罪恶深重的人。那供养罪恶深重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升起这些功德的，所以你也不名为福田，因为你没有善事可以利益他。那讲到说供养如者，还会多善恶道，也就是说，从另外一方面来讲，那如果我们帮助这个造恶的众生，那我们看供养如者还会堕三恶道的下一二三第三行，像第三行这边就讲到说，世间呢有一类真上造恶的众生，那这样的行为是为君子所不耻的，但是有一些人却认为他们的造恶很欣赏，然后对他们加以提供供养。那虽然说自己没有造恶，那其实无异于随喜做。所谓随喜做呢，就是随喜他们作恶。那既然随喜他们作恶，其实也等于自己作恶，这就是助纣为虐。所以供养他反而会堕三恶道。所以从这个表象来讲就是这样子啊。从表象我们去分别说，如果要讲功德的利益，那当然就是从心、从田、从物这三方面去说明功德的大小。那如果要说布施这件事情，那还要进一步去分别对象到底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那如果是恶法的，你还去供养他，那不止没有这个福报，反而还有罪业。好，所以我们看323页，323页在道生这一边就讲到说，这个如果布施邪见的人，那就会导致邪见之报，所以就会堕在三恶道。所以这个报呢，是依邪见者来讲的。那如果是依邪见者来讲，那这个布施的行为，你是没有办法得到福报的，所以说没有福田。那既然没有福田， 那怎么还有福田的名字可说？所以这边也就是从这方面来做说明。所以如果当我们获得正见，就是有正确的一个了解，那能够了解说没有福田，没有一个真实的福田、啊、那这边就是从这个真理去讲，从这个实相，从空性去讲，那是没有福田可说的。那这样才可以说明出三恶道，而跟这个堕三恶道没有差别。出三恶道跟堕三恶道没有差别，那这是从这个实相当中去讲的。好，接着我们看，为与众魔共一手作诸劳旅。我们看324页。那魔呢，一般我们知道说有四魔，就是五蕴魔啊、食魔、烦恼魔跟天魔。那跟这个魔呢，其实一起共为诸这个尘劳之当旅啊，也就是跟魔一起做这俗物，那是视为这个同伴啊。那道生这边讲说，这个布施能够造果，所以布施呢叫做业。那这个业，余业生血啊，这个血呢就是与无明相应，不知真理的，所以才会导致受三界报，所以才会有这些劳苦，这才会有这些辛劳的一个诸苦而生。这边就是讲说邪见呢是与业为伴侣，所以才会得到这个三界的报。所以三界的报是不是由业而得的？三界的果报是不是由业而得的？三界果报由业而得，像这个三业的果报，其实也就是指三业的一个生命字体啊，就是受生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在三界当中不断的轮回，是因为业的缘故嘛？因为我们一般讲说造恶业堕三恶道嘛，对不对？造善业生三善道嘛，或者是生人天善趣嘛。那真的是因为业导致我们在这生死五道当中轮回吗？其实不是业，而是烦恼、无明。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其实就讲得很清楚了，生死的根本烦恼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讲四谛、苦谛，然后当我们知道苦的时候，我们要去追求苦的原因嘛。那苦的原因就是极谛嘛，对不对？那极谛的内容是什么？无明跟爱嘛，无明爱或者是业啊，就是惑跟业，就是极谛指的就是惑跟业，所以有这两方面。那在惑跟业当中，那哪一个又是根本？就是以惑为根本、啊、所以这边才会说，我们照做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会感得这个果，这是没有问题的。照善得善，照恶得恶，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在这个六道当中不断的生死轮回？那这不是因为业，那如果因为业的话，那我们什么业都不要做，那是不是就能够解脱生死轮回了？并不是的，所以是因为惑，是因为惑，所以这边才会说，那个若于业生血，自受三界报。所以自受三界报，主要呢还是这个血。那这个血呢，其实就是无明。所以主要的还是无明、啊、不是业、啊、所以这边说，而此业尘劳，乃与魔所作同，故云共一手、啊。从 我们有所造作的时候，这个业就是造作了，那魔也是在造作了，所以从这个业的造作的意思呢，那跟魔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叫做共一手了。那当我们得到正见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不易于魔所作劳旅。我们看一下注脚五八四，注脚五八四这边解释什么叫做一手啊？这边讲到说，像世间造物，那所做出来的没有差别，那这叫做一手。所以一手呢，就是共为这个尘劳伴侣，所以与魔不异。但是魔跟实相也是没有差别，因为魔的一个本性，也就是空性，那空性也就是实相，所以从魔的一个本性来讲，它是跟实相没有差别的。那既然魔的这个本性它是没有差别，那就是跟实相也是没有差别。这边就是讲说，同样是造作，那如果同样是造作的话，那跟魔所做的事情那就是一样，所以叫做共诸劳旅。所以这边讲说，接着解释说，如与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异。深造这边说，既然为其侣啊，既然是同伴，那既然都是同伴，那怎么会有差别？既然都是同伴，怎么会有差别？所以我们人呢，都是以无异故，人成其异啊。那这句话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从本性来讲是没有差别的，也就是说我们凡夫在没有差别的当中，然后自己去把它当成种种的差别相去看待。所以道生这边讲说，如果受施而使施主得邪见报的话，那这就是害其慧命。受施因为接受他人的布施嘛，对不对？然后使这个布施者落入于邪见，那当然他就会堕入邪见报，那这样的行为就是害他的慧命。那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行为跟魔有没有差别？跟魔就没有差别了，因为就是在伤害他。那现在从正面的来讲，就是说如果能够让他获得平等，这种平等观，那他生其智慧，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再去分别这个是愚者，这个是害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对诸法能够了知本性平等的话，那就不会看到有这个实在的害者跟实在的给予者。好，我们看一下325。325我们看延培法师这边的解释的最后一段，就是讲说阿罗汉果是由比丘修证而得的。那我们看第二行，这边要讲说这个魔跟这个修行者呢是势不两立的，那魔怕修行者如实修行，那修行者怕魔来捣乱，所以要他们一起合作共一手，那怎么可能？那魔呢是专从事扰乱破坏的。那这边讲说，现在一切的作业呢，如同魔一样的一个作风，所以叫做与魔共一手。那这边是随魔而说的。那如果能够以般若慧通达这个魔的本性，就是佛性。那魔事就是佛事，那佛的本性跟魔的本性原是一如，那就可以毫无顾忌的与魔携手合作，然后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去做福利社会的事业，那成为这个劳务中最相知最有力的一个伴侣，所以这叫做做诸劳旅。所以到达这个程度呢，那才到达这个程度呢，才说你跟众魔及诸尘劳是平等没有差别的。 那根本就分不出谁是魔谁是非魔，而且菩萨还可以化魔为佛菩萨，那有一些佛菩萨有时候也会现魔身。所以如果能够了知这一点，我们看326页，那你去清净大都还来不及，那哪里还会与魔离得远远的。而且这边要讲的就是说，魔呢并不是专门杀害人的，其实魔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叫做障善，哦，障善。所以障善就是，如果有人想要成佛，那他就会劝人说，那你在家修就好了，你不要修出世法。那如果有人要这个修出世法，那他就会劝他，那你修人天功德就好了。反正他的障善呢，就是让人对于善法退一步啊，而不是鼓励他向前一步，而反而是鼓励他退一步。你不用做得这么完美啊，你有做就好了。这种说法就是障善，障善就是魔。那我们说这个尘恼，尘恼也就是俗物啊，世俗的一个事物啊。那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不以平等法而去教导众生呢，那这样的教法其实跟障善之魔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如果我们以这种有相的差别法去教导众生，那其实跟魔所做的这些障善是没有差别的。所以真正的究竟佛法的一个究竟真理是平等无差别。那这平等无差别不是单从生意地这方面去讲的，就是世俗地它也是平等无差别的。那如果我们在世俗地当中去分别，哎，这个是有这个是没有，然后生意地当中说这完全是没有，那有这样的一个分别论说，那这样一个思想，这样一个知见呢，在究竟的佛法面前呢，反而是一种障碍。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大家有去打过这个佛七吗？那佛七最后一天是不是会有大回向？对不对？那大回向当中不是有一句话，有一段偈颂，那一段偈颂当中会有一段文，就叫做“巧把尘恼做佛事”，巧把尘恼做佛事。所以这世俗的事物呢，其实如果我们能够以平等去看之，了知它本性是空寂的，但是为了利益众生，那我们可以去修学种种的一个知识，那以这些知识呢去教导众生，那也是利益众生啊。因为众生呢就是在世俗当中，众生不在圣意地当中，所以要利益众生，还是要从世俗这边去做利益、做引导。所以在阿含经，在阿含经呢，有一个天子啊，就是无所事事啊，什么事就不想做，然后被这个天王啊呵斥了好多次，然后这个天子呢就反驳他说，反正事情都做不完了，干嘛这么较真？然后这天王就说，那如果你这样，你就去学习这个修行者啊，就入于无为啊，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啊。所以从这个一般人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在世俗忙死忙活的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不如像修行者这样能够入涅槃，能够了生死入涅槃，得到这个清净，什么事都不用再烦恼，什么事都不用再做。所以从一般人的看法是这样，所以乃至二圣也是这样，他也希望赶快了却这些生死烦恼，然后安住于这些无为清净法当中。但是如果从大圣来看是这样吗？从大圣法来看，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反而是一种障碍究竟佛法的一种行为。所以菩萨呢，他并不会安住在这个涅槃，不会安住在 涅槃无为当中，他不会无所作为。所以如果无所作为，以大乘佛法来讲，反而是一种障碍。因为要成佛就必须要怎样，度众生，要成佛就必须要度众生。那度众生就要度众生的方法，有引导众生、利益众生的方法。所以菩萨反而是在世俗事物当中不断的在学习，那如何去利益众生，那这样你才能够引导众生向于佛道，而不是说当你成就了这个无为清净，那你就停在那边什么就不做了。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反而跟魔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就是从不同的方面去讲了。所以如果从作业来看呢，其实真正的让我们感得生死的不是业，而是祸。所以不要以为业它会障碍我们的生死，那反而呢，我们应该要了解能够利益众生的所有的业，那我们都要去学习去做利益众生的事，而不是去分别这个是我可以做的，那个是我不可以做的，那这样就会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好，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